论科学态度，近来看到了一篇论科学家牛顿的文章，在盛赞他的科学发明之后，感慨地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像他这样罕见的科学工作者，却同时又是上帝最虔诚的信徒。他在后半生中竟用了25年的时间来研究神学，企图证明上帝的存在，白白浪费了宝贵的生命。这种遗憾呢，出于一种成见，认为相信上帝同相信科学亦是对立的，科学工作者不该信上帝，否则就是个怪物。事实上，这种成见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因为主观地先下了一个没有上帝的结论。反之，如果是从有上帝的前提出发，那也是主观的。正确的态度应该先提出究竟有没有上帝，然后摆脱一切先入为主的偏见，老实和虚心地正视一切事实，从中得出合理的结论。首先应该指出，人们一生下来脑子里没有上帝的概念，是个无神论者。直到如今，世界上大多数人不相信上帝，问他们为什么不信，他们说没有看见过，所以不信。可是他们大多数对这个问题啊，没有深思过，也不感觉有深思的必要。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深思一番。没看见过的东西不一定不存在，看见过的东西也不一定就存在。住在沙漠地带的人常看见幻景，地平线上会出现树木、楼房等，是虚幻的东西。魔术家能从一顶帽子里取出兔子来，你看见了能相信吗？与此相反，宇宙中最重要而奥妙的东西，生命与思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宇宙里如果没有这两种东西，它的存在就毫无意义了。人是物质、生命与思维的统一体，如果夺去他的生命和思维，剩下的物质毫无价值。应该说它的价值是一个负数，因为人们必须花点钱才能把它处理掉。可见使人有价值的是生命与思维，而这些正是看不见摸不着而又是客观存在的东西。现在且不谈生命与思维，先来研究物质问题。近代科学对物理的研究不断地提供了新的事实来解决究竟有没有上帝的问题。第一，曾有科学家提出，为什么一切物质都由相同的电子和质子组成？固然，除了电子和质子之外，原子里还有许多其他基本粒子，但是已经肯定了的事实是，宇宙间千形万状的物质的建筑材料完全一样，它的标本能在任何一颗原子里找到。这一个事实向人们提出了寻找自然界的设计师和工匠的课题。不信上帝的人说，物质自然存在，他自己决定自己存在的形式。既否定了上帝创造，就不得不相信了自我创造，除此二说之外别无他说。现代科学所揭晓的事实却使自我创造论碰到极大的困难。 一切东西的最基本的原料是完全一样的。那么由谁来决定多少电子和质子拼成氢原子，多少电子和质子拼成核原子，多少拼成氧原子等等。有人说由环境决定，但也奇怪，处于同一个环境中的电子和质子，合竟变成百余种不同的原子，又化合为千万种分子，进而形成复杂的细胞、筋骨、血肉和能思维的人脑呢？这都是自我创造出来的吗？一堆砖瓦能自动砌成高楼大厦吗？在我还没有出现之前就能进行自我创造了吗？由此可见，万物自然产生的论说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讲内在矛盾也好，谈外因内因也罢，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电子与质子的内在矛盾没有改变，构成的原子却大不相同。在外因与内因相同的情况之下，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原子分子的。我们断定物质必须有一个支配它的外在的思维，我们称它为上帝。第二，物是思维的表现，思维是物的支配者。这个真理在生活中有充分的说明，人用的工业品都是制造者思维的表现，每一件物品有其制造的目的、艺术性与合理性。所谓合理性就是符合使用的要求，所谓艺术性就是悦人耳目。这些东西需要工匠进行设计加工，表现了思维的活动。既是人手所造的，就表现了人脑思维的活动。然而还有许多东西，像草木花卉、奇禽异兽，表现了高超的艺术性和奇妙的合理性。甚至新兴的仿生学专门从生物身上吸取实用的知识和技术，这一切都是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的。其艺术性与合理性又显然是比人所能设计的优美的多。他们告诉我们，宇宙间有一个比人的思维无限高明的思维，在以各种方式向人显示它的存在。何奈许多人闭眼不看，塞耳不听呢？第三，职能关系式啊，证明造物主的存在。所谓职能，就是物质和能量的关系式啊，公式。多年来，人们常说物质不能被创造或被消灭。然而，自从爱因斯坦提出职能关系式，就是 E 等于 mc 方以来，人们发现原子核内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看到了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按照这个关系式，一颗质量，任何物质的质量，相当于9×10^13焦耳的能量。实际上这一个发现已经推翻了物质不能被创造或被消灭的论断，因为证明能是第一性，物是第二性的。所以有人谓之唯能论。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都是部分物质被消灭，就是还原为能的实在例子。科学家在1944年和1949年用电子回旋加速器人工获得放射性元素聚，就是 curium 和铀 berkelium 成功，就是物质被创造。 也就是能转化为物的实力。由此可见，物是有形的能，能是无形的物。绝对唯物论在新发现的事实面前，迟早要被修正为相对的无唯物论，承认能的第一性，物的第二性，也要认识到物乃是能经思维的支配而出现的有形实体。总而言之，物质的被创造或被消灭都是受思维支配的结果。现代科学家既然能用电子的能量创造几种放射性元素，并能使原子还原为能，使之部分消灭，何况那支配全宇宙的上帝呢？这里应该指出啊，严格地说，这个局就是 curium 和培 berkelium 的获得，不是纯粹的创造，乃是用中子和 alpha 粒子轰击镁，就是 americium 而得的啊，镁241原子量的这个放射性物质。镭的原子量是247，比镁241多出六个原子量，这个差数才能算是能转化的物。有人说，信上帝的人迷信圣经，把它当作科学权威。其实这个权威倒真了不起啊，他在2000年前写的话，现在已经证明是真理。这句话是，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话造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话记在希伯来书11:3，圣经没有说创造是无中生有，乃是说所看见的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种非显然之物就是能，就是无形之物。圣经说，耶和华上帝用能力创造大地，耶利米书51:5。这一节经文还指出另一个重大因素，说无形之物变成有形之物，乃是借上帝的话。话是思维的表达，又称为道，原文呢是 logos。 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1:1-2。道是那支配能量使之聚结为物的强大因素，道就是大自然的设计师和工匠。科学知识的积累将进一步充实这个真理。在大自然的万物中，我们接触到造物主无限的聪明智慧。圣经说，耶和华上帝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耶利米51:5，以赛亚40:26。宇宙间一切能量受上帝的支配，也来源于它，它使能聚合为物，使物还原为能。它能创造，也能消灭，它是生命的源泉，以无限的思维主宰着无边的宇宙。圣经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 道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使徒行传17:24-28，人体全部的植物性生理系统，像循环、消化、内分泌、神经等系统，都不受人主观意识的控制。是谁在控制它呢？是上帝，他是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上帝。5:23。古代诗人祈祷说，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10:139-14。人很少想到，我们根本无法保证自己的大脑工作正常。如果上帝叫人发疯了，他就不能说我不要发疯。请看但以理书4的故事。根据物与能是统一的这个真理，可以说物与能同精神相比不分先后，因为他们都集中于上帝，与他并存，是永恒的。能与物始终受思维的支配，上帝无限的思维主宰着无限的能量与物质，运行在无边际的宇宙中，为无数的诸世界造福。牛顿用25年的时间研究圣经，并不是白白浪费宝贵的生命，他必是有收获的，虽然人们不都赏识之。他既懂得科学，又研究圣经，因为他认识到真理只有一个，是统一的，科学真理同神学真理相辅相成。科学有真也有假，宗教也有真有假，如果不细心分辨，就要被假的迷惑了。我们可能迷信假宗教，也可能迷信假科学，但如果既能发掘上帝隐藏在大自然里的科学知识，又能明察他写在圣经里的重要启示，然后找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那就不是迷信，而是正确的科学态度。万物的起源，关于万物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是神创论，认定万物是上帝造的，而上帝是自有拥有，无始无终，深奥莫测的，也是无限生命与思维的存在形式。另一个是进化论，认定万物是自然产生的，自然界一切神奇莫解的因素寓于物质本身，而且物是自有拥有，无始无终的，生命与思维也都能归结为物的运动形式。这种论说实质上与泛神论相近，认为万物皆神，也叫做内因论，在物的内部寻找它存在与运动的原因。神创论是外因论，认为物的存在和运动有赖于上帝的存在，并受他支配。现在我们介绍一些简单的历史。中古世纪，由于天主教传统势力的影响，神创论在欧洲居优势。后来宗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的影响，导致法国大革命。在此前后，大批学者摆脱了教会的影响，反对教权，宣传无神论， 但对于万物的起源问题还没有提出一个系统的学说，同这个神创论呢抗衡。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名著《物种起源》出版了，创立了进化论，很快被大多数的学术界所接受，因为他对生物的起源提出了比较合乎逻辑而又能排除上帝代替神创论的观点。达尔文认为地球上一切生物起源于一个活的细胞，然后经过大约几亿年的进化逐步演变成高级生物，其中一个分支发展为现代人种。现在我们谈一谈一种折中的说法。进化论的创立引起了宗教界的反对，双方多年争论不休，因此产生了一个折中的说法，要调和双方的矛盾，认为天地万物是上帝造的，但他造的方法是通过生物的进化过程。但问题的实质是，如果万物是上帝造的话，时间的长短根本无所谓，如果没有上帝，时间再长，不存在的东西根本就不能无中生有。神创论者大体分为两个学派，一个叫做自然神论学派，只相信一个用哲学理论推论出来的造物主，不相信圣经所论述的上帝。另一个学派可以称为圣经神创论者，因他们相信圣经创世纪是可靠的历史。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个星球的天地万物是上帝在六日之内造起的，每一天有晚上有早晨，是普通的日子，所以不能容纳以上的折中说法。下文所说的神创论乃指圣经神创论。现在我们要问，怎样确定真理属于谁呢？必须对各种学说做认真的检验。如果要彻底解决问题，神创论者最好啊求上帝当众表演创造的奇能，进化论者最好让众人呢目睹猿变人的实际过程。但大家承认，对双方来说这都是办不到的。办得到的检验法是提出几个事实，用辩证法说明各自论点的依据，同时指出对方理论的漏洞和缺陷。许多人包括一些造诣很深的学者，对万物的起源问题是抱有成见的。信上帝的人往往因根深蒂固的宗教感情，不能客观地衡量进化论者提出的论据。进化论者则以没有上帝为既定结论，否认自然界的规律、图案与秩序等足以说明宇宙间有一位设计师和造物主。神创论者既信有上帝，就将自然界一切奥妙莫测的现象都归因于上帝，故此他们实际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自然规律和超自然规律都是上帝制定的，故此也是一致的，没有根本性的矛盾。进化论者没有上帝做靠山，故不得不把一切神秘的现象都看作是物质内在的本性。他们所知道并承认存在的最高级的思维就是人类大脑的活动，故此在人类大脑出现之前不能说宇宙间已经有思维的活动。物既不受外在思维的支配， 它的存在与运动必是偶然的和凑巧的，可是盲目性与规律性是矛盾的。就是说，规律难道是盲目产生的吗？不信上帝的人不能圆满解决这个问题。不难看出，进化论虽然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其中的矛盾与难题啊，比创造论还多。现在我们来谈谈快速与缓慢之分。神创论与进化论之分呢，也能说是快速出现与缓慢演变之分。进化论认为，物种的进化是经过千百万年逐渐的变化才实现了的，而神创论按创世纪的说法，地球上的动植物啊，是在几天之内出现的。现在举出几个事实，对这两个论说进行考核，看哪一个更符合实际，更为合理。第一，原始生物的出现。地球上的第一个生物是怎样出现的呢？是经过千万年演变而成的呢？还是一天之内突然出现的呢？生物的基础物质是蛋白质，蛋白质乃是由多种氨基酸所组成。进化论者设想，亿万年之前，在地球上条件适合的时候，一批无机化学元素偶然化合组成氨基酸，然后各种氨基酸拼在一起凑成蛋白质，蛋白质进一步组合形成第一颗活的细胞。为了验证这个过程实际上可能发生，科学工作者试图在化验室里模拟原始地球上的情形，用人工合成氨基酸获得成功。但其中无法解决的矛盾是，氨基酸容易氧化，所以在人工合成时必须啊在充氢气的试管中进行。但在氨基酸合成之后，如果变成蛋白质和活的细胞，这一道程序呢到现在还没有试验成功。但是如果这个过程实现的话，又必须啊让它获得氧气。根据这种要求，原始地球表面起先必须没有氧气而有氢气，直至氨基酸自然合成之后，又要急速改为有氧气，以便维持活细胞的生命。上述科学实验说明，第一个生物的出现要求快速的变化，人工合成氨基酸的过程不需要几万年，甚至一年也不需要。合成之后，如果它真能自然的组合为蛋白质并形成活细胞，则也要求环境发生一次急速的变化。可见这头一道关，就是地球上生物的如何出现，神创论者不难解答，而进化论者用的缓慢变化的假想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不符合客观要求。第二，无性生殖与有性生殖。原始生物出现之后还必须繁殖下去，生物繁殖的方式分为无性生殖与有性生殖两种。例如阿米巴不分性别，是借分裂来繁殖的，但另有许多生物分为雌雄二性。无性生物的原始主体只需要一个，有性生物却需要两个，而且